欢迎大家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毛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学家马信成。
欢迎毛老师。家庭啊，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有时候呢，家庭啊，也可能会成为一些人面临的困扰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啊，将带领大家聚焦于家庭暴力这一议题，一起探讨啊，其背后的心理学的层面。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相对呢有点沉重哈，因为家庭暴力嘛，这个顾名思义了。就是说暴力这个词肯定不是一个太平盛世里面好的词啊。本来在什么地方暴力呢，大家听上去呢可能都不会很舒服了，但是家却往往也是我们觉得最亲近最私密，甚至是我们认为是最能保护给我们安稳的地方。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啊，确实难免呢会让人呢有点难过，有点沉重。但是这个家庭暴力的社会实况呢，却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呢也不避嫌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希望呢让大家呢更了解这个家庭暴力的方方面面，可以有更好的一个警惕的意识哈，或者说呢，对遇到有需要的其他的认识的人呢，有这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可以呢给他们一点呢指引啊，帮助他。那Iris 啊，你猜一猜，在澳大利亚这个看上去这么阳光明媚啊，就是又是大家都说这风景宜人，而且呢就是民风比较朴素的国家哈，家庭暴力啊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它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比率啊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它的比率应该蛮低的吧，因为我知道澳洲有非常严苛的法规法条来保障这个妇女的权益。
其实讲起一些数字的话，
恰恰
可能呢会吓了大家一跳的。
哦，
就是那我就不啰嗦哈，直接上数字，上干货哈，让大家先感受一下。根据澳洲统计局，它这个2021年到2022年哈，所以这个就是两年前左右的一个情况啊，他们统计肉体的侵害，或者说性暴力。在亲密伴侣，就是同居啊，或者说啊婚恋啊婚姻的这个伴侣之中，每六个女性里面，在她查房里面有一个会觉得她是经历过的，在这两年里面的查房里面，有每六个女性有一个觉得她经受过这一个，然后男性呢，有意思的是每18个里面有一个，他在查房的时候汇报过他在2021到2022年这两年里面。曾经经历过他的伴侣同居伴侣的一个要不是肉体或者说性方面的一个暴力对待。我不知道艾瑞斯你听到这个数字你有什么联想？
感觉真的是出乎意料呀。
对，就挺吓人的对吧。然后呢家庭暴力呢，当然它有多种的形式啊。我们通常刚才想到的当然是最严重的哈、性的暴力，或者说是肉体的这种打。然后呢，它有一些相对软性一点点的，比如说我们称之为语言或者说情绪的这种虐待啊，就是它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我老是贬低你，就你笨啊、蠢啊。一直在说你，而且这个不是调侃一下哈，就是老是这样子让对方感受到都自我很受伤的。对，在这个定义下，那个数字呢，就是更触目惊心哈。每4个妇女可能有一个会觉得她的亲密伴侣，在言语上会一直被贬选她，让她很受伤。男性的比例呢，是每7个里面有一个会有这个感受，所以。听到这里的话，可能哈，在其当中的我们听众朋友啊，也可能会跟着我跟艾瑞斯的心情一样，有可能都有点，常常的可能，深呼吸一下，但是也有一种沉重哈，因为这个数字呢，确实是非常高的。另外一种哈，就是我们叫的可能比较少的会有人想到的， 就是所谓叫精致控制，就是说啊，我不打骂你，我老用钱，对吧？你对吧？你要有通事，我就可能家用我就小给你，对我用经济来控制你。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啊，对吧？我是家里的一家之主，或者怎么，我是控制财权的，我们就说好，对吧？这个有什么？但是这个有一个大家共同，如果是亲密伴侣，大家共同说好的，一个可能我们要赚点钱啊，比如说公房或者怎么样的，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明确的共识，跟只是一方，从头到尾的说了算，而且在不高兴的时候用这个经济这个钱去让对方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啊，这个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叫做 economic abuse， 就是说滥用经济力量，用借经济的权利，对，然后呢去操控对方，啊，这个呢在澳洲的家暴定义上呢也是这家暴的一种形式。这个呢在前面我们引用的这个数据里面，这个查房里面呢，他们的比例是每六个女性有一个会觉得她。在2021-2022年这两年里面经历过这种感受，男性是每13个里面有一个啊会有啊。当然我们大家如果乍听这数字啊就太具体的细的数字呢我暂时先不讲了，就是刚才这几组数字啊，就三大类家暴的形式的数字，或许大家的可能听上去呢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好像是女性汇报被这种暴力对待的比率接近跟男性来比的话要这个多一倍以上，所以这个情况可能男对女女对男都可能有，但是这个比率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啊。对，其实这个事情不难理解啊，因为如果说的这种性或者说肉体的这个伤害的话，很多我们大家都可能会很容易去理解，就是男性一般是体能力气是比较强嘛，所以如果要打，对，可能就是可能会这方面也可能问题比较大一点。另外当然也有一些心理学的统计啊，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男女的对愤怒情绪的控制都是有点不一样啊。心理学有些研究哈，他发现有些数据是这样子，就是女性可能发火啊，觉得不爽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碎碎念啊，就是可能是比较多的。男性相对来说可能发脾气的频率有可能不如女性那么高啊，但是男性一旦发火的时候，可能这个收制控的能力可能会比较差，甚至会到发脾气的时候就会以某种的暴力去，这个比率也是相对要高一点的啊，所以这些不同的研究的数据指向呢，就跟这个家暴最终以这种真的暴力对待你的亲密伴侣的这一个数字呢，是可能呢也是相辅相成啊。另外经济呢也是了，虽然说呢在澳大利亚呢也是男女比较平等平权啊，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啊，但是很多女性尤其是孩子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得不将自己的事业发展呢退在二线，然后呢主力呢在照顾孩子，这个时候很自然呢这个经济收入来源财权可能就落在这个男士的手上啊。当然我们在这里就不考虑这一个性少数的朋友的问题啊，我们还是为了表述的一个清晰度啊，容易理解的，我们暂时，而且这个数据也是用一种可能以异性恋的这个角度去看啊，男女伴侣这个情况啊，所以既然可能男方工作比较多的话，或者一级可能在工作的岗位上啊，当然他的收入比较稳定，女性在家带孩子可能有一段时间他没办法工作，他确实可能是需要男性来供养的。这个时候可能就既然出现起码有一个客观的条件 可能这个财政的掌管收入来源，既然这个也产生他的权利，可能就在某时某刻可能在男性身上比较多，对，会作为对女性的可能某种的滥用的权利使用啊，所以这个是比较有意思。但是更有意思的是情绪辱骂，对，还是这个比率。哎，这一个我不知道艾斯你听到这个啊，你会有没有什么想法呀，或者你觉得为什么呢？
会不会就是当男性拥有更多的财政的控制能力的时候，他就会更加随意的，或者说对自己脾气收敛的方式就是更为的宽松一些呢？
这个有，其实它有很多的原因哈，但是确实是，当你比较有权力的时候，你对对方的说话的时候，可能你的考虑就可能不是太在乎了，甚至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都是责怪对方，就是找一个替罪羊，包括可能是说啊。我自己走路踢到东西可能都要把对方骂一顿，哎，怎么不把家里东西收拾好累我踢脚，但有时候对方是很无辜的，要不你自己踢到，你自己不小心还挂到我头上，对，但是当我们有极大的权力不对等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情况会出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当然让人比较痛心的一个情况啊。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些数字来看啊，在这个两年的查房里面呢，这澳洲成年人啊，他们估算从他比例来反推澳洲的人口，他们是有 11.3% 啊，对，都成年人啊都会说他们是经历过这个以上的这些家暴哈，所以他非常可怕，数字非常大。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说的是男女之间的，他们可能是所有家暴里面的汇报的比数字最大的一个部分，但其实家暴呢，它除了在可能亲密关系爱人之间发生，它还可以有不同的家庭成员的，比如说就是父母对子女，所以这个一般呢，我们可能不存在家暴，我们可能会说这个叫虐待儿童啊，所以有时候是独立分科来处理，但是他们也是广义的家暴的一种啊。当然，因为针对如果对孩子的虐待呢，就政府呢就是更加的严厉啊，去保护孩子了。另外一种呢，在尤其华人里面或者某些族群里面呢是比较多的。但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他们核心家庭比较少的，是叫 elderly abuse， 就是对老人的这个暴力对待。因为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如果是西方人核心家庭的话，父母不跟他同住，可能因为他结婚成家，甚至是可能有些甚至是可能是18岁以后自己搬出去自己住了啊，他们的澳洲白人的这种民风风俗的话呢，所以你不住在一起呢，你要暴力伤害呢，这个客观条件没有那么成熟，没有那么容易办到。但是在很多亚洲民族，包括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可能三代同堂一起住的。无论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啊，或者说因为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父母都是双职工啊，然后呢需要老人帮忙带孩子，所以往往三代同堂住在一起嘛，有时候呢难免可能有吵架啊吵闹啊，然后呢有时候也出现这种对老人家的这种伤害啊，所以呢它有多种形式啊，还不纯粹只是说在这个男女双方啊，或者亲密爱女当中啊，当然我们要强调啊，因为现在都是一个性多元啊，这个尊重的一个年代，在同性或者其他性少数有他们的关系里面，其实也不排除有时候会出现这个暴力的情况哈。听到这里的话，我不知道，Iris 啊，你会想为可能对待就是。对你自己家人爱人的这种 行为会伤害的行为哈，就施暴者会有什么想法，然后对这受害者又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对于那些正在经历家庭暴力的人来说，我觉得沉默是没有帮助的。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有部电视剧非常的火，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是是一个
出名
对童年阴影，就是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可能持续性的遭受到来自丈夫的家庭暴力，但是她是一个很心软的人，每当丈夫就是认错呀，她就会觉得确实再给她一次机会，然后就是进入了一个循环。所以我会觉得说通过马老师今天的介绍啊，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这个家庭暴力其实有不同层面的存在，然后这样的话当大家了解到有不同形式的存在的时候，当你意识到哦自己可能或者是身边的人可能意识就是在经历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去果断的向身边或者是社会资源去寻求一些帮助，而不要说在试图觉得啊，它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或者说只是一个突然发生的非常规性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还是要站在一个保护自己的角度上。
没错，这个 Iris 啊，这个也跟这个欧洲统计局它的数字呢的一个趋势是吻合的。我们前面虽然说这个数字很触目惊心哈，但是实际上如果从一个纵向的时间跨度来看的话，其实欧洲社会还是一直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因为从2005年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十年呢、这个家暴的数字啊还是稳定的。对。但是到2016年到2021年这五年里面呢，就是看到一个趋势是往下降，就是大家的汇报的这个问题可能减轻啊，然后2022年呢又再度减轻，所以呢社会还是从好的方向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欧洲政府投入更多的这种关注还有资源帮助大家，其中一个呢就是提升这个人民呢对这个家暴的认知，像阿伟说呢，而且呢要更多的支持啊，让大家呢可以大胆一点的对这个暴力说不啊。
非常感谢啊，今天马老师带领大家一同探讨了关于家庭暴力这样一个复杂而且严峻的话题。当中呢，马老师也为大家介绍了关于家庭暴力的不同的形式和层面。当然，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深刻并且持续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当然了解这些形式呢也只是第一步。那非常感谢啊马老师这期带来的分享，那也非常期待下期我们将带来更多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话题。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